家人们早安，圣诞快乐。我觉得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圣殿神的话语都一直带给我们启示，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从整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过程，我们来去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在等什么？过去的人他们一直都在等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今天的我们在等什么？那在这圣诞的节期的当中，我们应当有什么一个对主话语的一个认知，认识天父的心意，也认识基督耶稣他在这地上他的工作的目的，也让我们在这今世上我怎么有个正确的生命的回应。大家都在庆祝圣诞节，连未信主的人也在庆祝圣诞节，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欢庆欢聚享受的一个节气啊，大家都好喜欢啊，家庭的聚集。那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来一起来纪念神为我们降生呢？那么圣诞节的意义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该有些要去注意的，所以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阿爸父的心意。好，我们要来读的经文不多哈，我们就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二十节，第六节读到第二十节。好，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他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到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阿们。在路加福音当中形容的耶稣基督，哇，大概用了45到47个名字去形容，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他是形容他的名字就是主基督。那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思想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教导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诞节。那今天教会界也都在清楚，但我们怎么去摸到神的心意，那就很重要。首先在圣诞节这样的一个经文第一个在这个前提当中，我渴望先来读的就是加拉太书的4章4到5节。加拉太书的4章4到5节，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基督的降生是神很细腻的安排。首先加拉太书的4章4到5节那边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因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基督降生有个很重要的叫做时候满足。我们昨天读到以赛亚书第7章， 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的出生，其实就是以马内利的一个模型，而这个预言要得了800年以后，基督耶稣降生才完全的实现。那么基督耶稣降生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时候满足，要一直满足的那个时候，基督才为我们降生，要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等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耶稣要再来。所以圣诞节一个提醒，就是要叫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时候满足。等什么时候满足呢？殉道者的人数满足，要再等呢，福音传递权力满足。今天基督要再来，神的儿女过圣诞节，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过圣诞节是为了再等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有呢，要问你自己，耶稣基督的降生时候满足了，你有没有得儿子的名分啊？你有没有靠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在你的里面，你知道你可以得到产业，既为儿子就为就是成为后世，就是我有产业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年一年的在过圣诞节，或者是我们一年一年的等候基督的再来，你有没有确定自己我有儿子的名分，我也赢得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产业？时候满足，时候满足，时候会满足的，基督会再来的。所以过圣诞节一定要提醒我们，基督的降生是因为时候满足，等了800年，预言成就了，基督为我们而降生。那么我们现在今天从基督的降生一直等到现在，我们等了2000多年了，我们已经等了2000多年了，时候满足了吗？神不是单言，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今天在我的家中，神在预备我们，我们的家要成为他的居所，神在预备全地的人要回转来归向他。如果今天神的儿女教会再过圣诞节一直没有把基督徒的眼光带到永恒，只带到今世的庆祝，今世的欢乐，那么我们比那些未信主的人更加可怜。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圣诞节的意义，核心意义是把我们带到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传讲圣诞的信息，一定要帮助弟兄姊妹得儿子的名分，然后要告诉他们，我们都是成为后嗣。所以这就是圣诞节最核心最核心的意义。好，我们要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虽然是从第六节开始来读，但实际上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看到主降生的经过，可以带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为什么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出现，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就是阿克斯的最有名的八月的那阿克斯的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的巡抚的时候第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你知道在历史的记载啊，这个奥古斯都啊，他唯一做错让所有的百姓最反感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而且他要记载他整个国家的当时罗马帝国有多少人，他想了一种方式，就是让所有人回到出生地去记载你是在哪里出生的。你不是回忆说你在哪里出生，你要回到你的出生地去登记你是在哪里出生的，登记完了再回到你原来的居住地。喂，当时的奥古斯丁做了这件事情，让所有的百姓都非常的怨声载道，非常的愤怒。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行了一个非常愚昧的事，你要记载你的民众有多少人，全国家有多少人，你怎么会叫所有人回到出生地？难道会在罗马当时这些人都是就他们回到出生地，他们不见得会回到你原来的国家，出生地跟居住地的人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为什么这个人会做这件事情呢？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为了要应验耶稣基督他要回到哪里，伯利恒，为了要让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儿女我们要看到这件事，神的儿女要看到这件事，那就是整个环境都在神的手中，神很细腻，他细腻到一种地步，一定要等时候满足基督才降生。 而且降生还要降生在哪里？伯利恒。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一定要叫约瑟跟玛利亚在怀身孕最快产期之前要回到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属灵原则，请你听，第一个要学习属灵原则，那就是在人看为很愚昧很无知的行为，但是人只要一直去顺服跟信心的跟随，实际上我们正在满足神的心意跟满足神的旨意。一个顺服神的人不会吃亏的，一个去紧紧跟随神的带领的人不会吃亏的，哪怕是所有的环境让你看来都觉得是这么的愚昧，这么的无知，带给我们环境的不顺利，带给我们在环境的动荡，对玛利亚不容易，对约瑟不容易，都快要生了。中国人有个概念啊，快怀孕的人啊，千万家里不要搬家，对不对？免得动了什么胎气，什么家里连钉子都不要钉，家里不要挂什么，就是会怕影响孕妇。但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特别把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还要千里迢迢的从拿撒勒加利利回到伯利恒这个地方。登记完以后再重新再回去，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有神的细腻的带领，神掌权，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地上一切的权柄都是神手中所用的工作，所以神在做这件事，为了要成就神对这世代他的应许跟他的旨意。表面上是罗马皇帝要做，表面上是罗马皇帝要下令彻查所有罗马统治下到底的人口有多少，但这个行动是一个非常没有智慧的行动，变成是个愚昧的行动。因为你回到出生地，很有可能住在罗马的人通通会离开罗马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当时附近很多啊，不见得都是住在当地的人啊。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我们属神的儿女的人，我们有个属灵的眼光，环境不管在怎么变动，你的这个国家不管有什么样一些很奇怪的政策，你所带着这种的环境不管有很多很愚昧的行为，但是一个紧紧跟随神跟顺服神的人，他们只要紧紧跟随神顺服神不会吃亏的，因为他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往神的命定跟神的旨意跟神的预言再往前。所以今天你在你的国家，今天你在你的教会，今天你在你所居住的环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设施，很多的作为，让你真的这在做什么啊？这你真的是很愚昧，怎么做这种劳民伤财并且让大家怨声载道的事？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流转。原来神做这件事是要时候满足，而且还要地点要对，为了要让紧紧跟随他的人走在神的应许的当中。约瑟根本也不知道，玛利亚也不知道，原来他们顺服神在整个环境的心意。约瑟接纳了玛利亚，本来要休掉，约瑟接纳了玛利亚，玛利亚也顺服的就到了伯利恒，登记完了回到伯利恒，根本没有场地给他们居住。你看第七节，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千里迢迢的回过程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如果你我是约瑟，如果你我是玛利亚，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可是这一到七节，君王上至君王奥古斯都，下至平民老百姓，所有人都在这个动荡混乱的过程当中，哎呀，这个小镇赚钱了，这个小镇赚翻了，大家都回来住旅馆了，默默无名的一个小镇赚翻了。所有人都在整个过程当中紧紧跟随神的人，其实在不明白的里面，我们也踏上了神的预言的成就。所以第一个我们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亲爱的家人们，越到末世的时候，时候会满足的，越到末世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紧紧跟随神并且顺服神在环境当中带领的人。 我们不是顺服世界的带领，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哪怕是这件事情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遭遇到这么一些的动荡。孩子要生了，什么时候不宣布？这时候罗马皇帝就宣布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而言真的不容易。但是约瑟玛利亚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回到了伯利恒，而这个时候神的预言正在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人在跟随上帝的道路的上面，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都在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的眼睛都在一直看环境，你很容易抱怨，你很容易放弃。在当时所有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回到出生地去登记，很有可能有人就便宜行事啊，干脆就是说在哪里出生重要吗？不重要，反正我居住在哪里，这里就成为我的出生地了，随便。当时这样的一个动荡，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但就是这一对夫妻就是顺服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回到了伯利恒，而应验了耶稣基督必须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所以家人们，你在你的教会会不会有时候教会的一些的行动，教会有些的抉择让你不明白，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愚昧没智慧？你要知道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或许你在你所的国家，你所你在你的县市有一些的政令的宣布让你觉得真的很受不了，带给你许多的挑战跟难处，但岂不知这也都是神要把他的儿女一步一步的带向他预言的成就。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了要叫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既为儿子就成为后世。这就是神细腻的带领，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在你觉得这一切都很不 make sense， 真的是带给你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其实我的顺服正带向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心意的成就。所以家人们，你要学这一块，一到第七节就是学这一块。那一地真的是完全没有地方接待耶稣，小小的啊伯利恒，所有的客栈都占满了，赚翻了。但去一个叫什么没有客店没有地方，而把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这也是神荣耀的安排。你可能现在所经历的生活不太容易，你因着顺服紧紧跟随，好像你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越走越窄，因着紧紧顺服神跟随神，好像你所走所看见的环境好像一直反而把你带入到一个更困难的环境的里面。你要相信顺服神的人不会吃亏的，因为耶稣基督即使就在那个时候顺服天父的旨意，但他降生的地方在那个小茅房的里面的马槽的上面。马槽不是现在你所想象的那么漂亮，你去过动物园就知道，你有养过羊养过牛就知道那个味道是很臭的。马槽是石头，不是木头，是个石头，挖了一些的洞就放一些食物让牛羊去吃的，你那个会多干净吗？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降生在这种环境的里面。主还没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忍受了人对他的羞辱，但客店也没有他的安息之处，在隔没多少日子希律王又要追杀，其实到整个30年以后地上的人又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见得每个人都会顺服神的带领并且接待耶稣基督的。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一个顺服的人就是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地方是预备接待耶稣基督的。所以圣诞节其实一直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顺服他，我相信他在环境中的带领，在我顺服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就正在预备耶稣基督可以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地方我来接待他。这个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世代的圣诞节，包含现在一些教会里面一些欢庆的活动的里面，我们今天会不会也在做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在忙到一种地步，我们没有地方接待耶稣基督。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日期会满足哦， 日期在越来越满足，日期在满足的时候，基督那一次的再来，基督再一次再来的时候，其实正给我们这世代的一个光景立刻就显明出来。人是照样嫁娶吃喝，世人都在忙世人的事，甚至教会界也都在忙教会界的事，但是有多少神的儿女每一天紧紧顺服神，每一天紧紧连于神，就在我们的心里，在所有大家都在忙乱欢庆的时候，我有一块地方可以接待耶稣基督，哪怕是我是这么的一个平凡的人。所以这就是基督降生给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时候会满足他来，那到时候我们还在等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要再来。所有的人都在调度动荡往返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中国在春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哇，你看那是很大的事件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人家都说车票一票难求，但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所有人都在忙碌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接待耶稣的地方。所以鼓励家人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您可以带您的孩子有些的安静，有些的祷告，在我们欢庆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跟我们的孩子去诉说，原来基督降生不是为了使我们得礼物，基督降生是要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今天你要拿到的圣诞礼物就是儿子的名分，就是成为后世。今天你要拿到的圣诞礼物就是在我的顺服的生命，顺服的反应，在我不明白不理解我仍然顺服，我正在一步一步踏上神的预言要成就在我身上，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接待耶稣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看天使所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第二个要看到耶稣基督降生，我们要来看那么天使要对我们诉说什么呢。我们要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来看看，他说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基督降生是一个喜乐的信息。的确，大家我们可以沉浸在这个快乐的氛围的里面，但你知道吗，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圣诞节的信息，你要向着你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你要让他们知道基督来是要为我们生了，是救主。基督来他是救主，他是拯救。一个大喜的信息是拯救。如果我们今天办活动，我们聚餐，我们没有把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带到基督要来拯救他们，那么我们还没有传讲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我们要讲一个喜乐的信息，是为我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拯救的救恩。前几天我们在上基要真理课程的时候，有个家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突然就是说到，那么我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其实他们也都凭着良心生活，他们也都过得很好，那如果他们在过世之前还没有信主的话，难道他们的去处就是将来永恒的火湖跟死亡吗？按照我的人性来说，我真的会得说，哎呀，神会照着我们的天然，替我们的良心为我们安排将来的去处。但按着神的话语，我们得要说，拒绝救恩的人，在他明知道救恩，但他却拒绝救恩。当我们持续的把福音一直带给我们的家人，家人多年来还是一直在拒绝的话，我们里面应当要有个忧心，那就是我们正在传讲一个喜乐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一个救恩和拯救的信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负担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趁着圣诞佳节全家聚在一起，都在这个温馨的时候的时候，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去传给你还未得救的家人，去传给你所在乎的家人。我们一起聚餐，我们一起送礼，我们圣诞节送礼物，你可以借着这个送礼物的时候，我今天把这个礼物送给你，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礼物要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礼物我一定要传给你，这个更好的礼物我一定要渴望你能够接受。比如说我们就买个好礼物送给我们的好朋友，教会界里面也在安排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一些未得救的家人还没有得到生命的礼物，还没有得到救恩的礼物，也还没有得到这个儿子位分的礼物，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万民大好的信息不断的去传给他们。 而天使却讲出了一句话，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拯救就是把我们带到这句话的里面，那就是将来我们一个永恒的去处，就是我们会在至高之处一直将荣耀归给神。一个生命得着救恩的人，他开始懂得敬拜，一个活在真实基督降生的这个节期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知道我们将来一个永恒的一个去处是在荣耀的天上，我们要不断的将荣耀的敬拜尊荣都要归于我们的神，我们会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不单是天使和天君一起在歌颂，将来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操练赞美，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操练征战得胜之方，今天我们在学习，在环境的当中我们仍然对神有盼望。其实这句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就是在今天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传讲生命的信息，传讲救恩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我带到一个与神真实敬拜的关系。同样的，我也渴望我那些未得救的家人，甚至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家人，甚至那些是受洗自以为信主但是实际上没有与神有关联的家人，我必须要引导他们过一个敬拜者的生活，那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所以圣诞节你可以有很好的欢庆，很好的聚集，但是让我们全家有聚在一起能够去敬拜神的时刻，你要把这个负担一直深深的放在你的心里。如果我今天没有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没有一直鼓励我的家人，引导我的家人，一直在每一次这种圣诞节甚至是敬拜的时候，我一直把他们鼓励他们，带着他们或我做榜样，帮助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那么对于永恒的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他会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是很难受的。你在这地上没有成为一个敬拜者，你竟然在国度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敬拜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会很难受的。所以把救恩带给你我的家人，你我所爱的人，买份好礼物送给你所爱的人，买份好礼物送给你所在乎的慕道友，并且告诉他们我还有个更大的礼物要给你，那就是救恩，救主，主基督，这个救恩要带给你。如果我们都在过宗教仪式、宗教行为、宗教欢乐，教会可以办圣诞节，但你没有在传讲救恩，你没有在把人带到一个真实敬拜者的生命，我们所有一切的活动都是热闹一场。第二，传讲救恩使人成为一个敬拜者，天使的信息还要告诉我们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就是一个平安的果子，人与神和睦的关系。我们要带的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们还要成为一个什么？神的儿子，成为一个传递平安信息的人，因为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不要忘了这句话说出来之前将近有400年神没有说话，教会界的不是教会，神的国度里面的黑暗时期，在400年之前的这400年，以赛亚那个时代以色列亡国了，犹大也亡国了，分别被亚述跟巴比伦给灭亡，谁在这地上与神有一个平安和好的关系呢？在这地上没有人有平安，在这地上没有人能够恢复到与神和睦的关系，谁在乎神呢？但是耶稣基督降生800年这预言，天使一说出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时候，多少人在神面前的等待等到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人重新可以跟神有个平安的关系。这句话你一定要听清楚哦，因为在末世启示录的时候有说到，当敌基督的兴起，地上会满了不平安，而且会有极大的灾难。当七印、七号、七晚施行在这全地的时候，地上满了恐慌，地上满了惧怕， 地上满了对神的敌对，地上是满了对救恩的践踏。然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是2000年前发生的。我们还在等一个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传一个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就是我要把人带到与神有一个信心和好的关系，那就是即使敌基督兴起，即使末后的世代发生七印七号七晚许多恐怖的灾祸，甚至是许多可怕的异象，甚至是可怕许多可怕的这种风暴的时候，神所喜悦的人在这地上仍然有平安。我们今天圣诞节带给人，我们办很多节目带给人享受安静啊快乐，那是现在，但那日时候满足的时候，敌基督兴起的时候，末世会有许多的大逼迫大风暴，甚至连神的选民那时候都会软弱和跌倒。所以我们现在在圣诞节里面要一直传讲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们还要知道将来在这地上不平安的时候，神的儿女里面有平安，是世人不能够夺去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神要给他所喜悦的人，就是神与人与神回和复和好的关系的这些人里面有平安。你知道吗家人们，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有大逼迫的，教会会遭遇到极大的逼迫跟破坏，基督徒的信仰会在极难处的时候受到挑战，更何况我们今天如果办许多活动，好多人都来教会哦，好快乐哦，但你知道吗，在将来敌基督兴起的时候，这些人会不会被迷惑，这些人会不会将来是攻击教会的人，这些人将来会不会是敌对福音践踏救恩的人。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也都在过圣诞节，那你知道吗，我们拥有一个真实的敬拜的生命吗？我们拥有一个真实平安的感觉，平安的得着一个平安的果子吗？好，在末后的世代里面，这个平安仍然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降生是一个大好的信息，是一个拯救的信息。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一定要传给你的家人啊，你的家人很重要，你所爱的人很重要，我们要引导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因为基督要来拯救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平安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极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整个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犹大国已经亡国了，罗马的统治让希律王当时统治 犹大人，所有的人都活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但耶稣的降生却带给一个信息，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就是我们会恢复到与神一个荣耀敬拜的关系，敬拜者的关系。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是把我们带到在所有的风暴风浪的当中，神的儿女有平安。但你知道吗，在末后世代时候满足的时候，大灾难开始兴起，民开始攻打民，国开始攻打国，各处都有战争饥荒的声音，敌基督开始在迷惑神的百姓的时候，真实的敬拜跟平安的果子就可以保守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所以这才是圣诞节第二个很重要的核心意义，基督的降生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拯救与救主之间的关系，基督的降生是要把我们恢复到一个敬拜者的生命，而基督的降生更是要把我们带到在当时所有这么可怕的环境的里面，有平安的果子在神的儿女他所喜悦的人里面。那么我们也在等一个时候满足基督要再来的日子，到时候是不是一个敬拜者的生命就会活出来，是不是一个有平安果子的人在那时候也可以活得出来，这个就是圣诞节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天使传讲的意义，今天我们也在这个意义的当中。所以家人们，鼓励您在这段时间啊，如果你已经节期，你教会的节期办完了哈，活动办完了，你的圣诞大餐你也吃完了，但你还可以再继续过一个圣诞的行动，那就是买份好礼物去找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甚至他们过去还没有接受福音，你要告诉他，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但是我还有个更好的礼物要送给你，那就是救恩。人对这个世代是人心惶惶的， 人没有盼望，人很恐惧的，人是不敢出门的。现在尤其在我们美国，很多人不敢出门的。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盼望，你可以告诉他一个真实与神一个敬拜的人，我们将来有平安。教会不要失去这一块，不要失去了传递救主拯救者生命的信息，不要失去了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的信息，不要失去了将来有个平安要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度过一切的风暴的这个信息。这个就是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小时候我们教会每年都过圣诞节，我最期待圣诞节，哇，拿礼物，吃大餐，看节目，哇，我们当时还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太快乐了。但是后来越长大越读神的话，我就越来越发现，哎，我以前根本没有在过圣诞节，我不知道什么叫儿子的名分，我不知道什么叫成为后嗣，我不知道原来圣诞节是一连串所有人顺服的行动成就神的预言。我竟然不知道圣诞节竟然是一个成为恢复我们成为敬拜者的生命，我从来也不知道原来圣诞节是要帮助我，我们都在等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到那日敌基督兴起，敌假教师兴起，假先知兴起，教会在极动荡的时候，神的儿女里面有平安。我从来不知道，我过了那么多年的圣诞节，我办了那么多圣诞节的活动，我竟然都不知道原来这才是从天上而来的信息。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的家人，在这段时间打个电话送个礼物，告诉他我这个礼物送给你，但我还有个更好的礼物要送给你。这个就是圣诞节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最后再讲，圣诞节不是在冬天啊，一定要跟你的孩子讲啊，基督的降生是在祝棚节，有可能是夏季的末了，不是在冬天。虽然现在冬天我们看到有个马槽哈，好漂亮啊，约瑟玛利亚站中间一个漂亮的马槽，小婴孩旁边有三个三个王啊，旁边还有三个什么牧羊人，哇，这个对称上面洒满了雪花，好美啊。这个都是错的啊，这都是错的，这都是耶罗波安那时候所带来的更改节期。后来到了希腊的时候，奥古斯丁他也渴望来侍奉神，就把太阳神的生日变成耶稣基督的生日，所以就塑造了这种的文化。他为了要让所有人都喜欢耶稣，所以就塑造这种文化。现在这种我们都在过这种，其实都是耶罗波安带给整个世代的这种污秽和败坏，其实这都是金牛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有份在这金牛犊的上面，不要有份在这个耶罗波安更改节期。所以如果你的教会的牧者一直带着你们过一个神所吩咐的节期，一直把我们带向每一个节期，一直心是连紧紧的连于神，我们可以过祝棚节，我们可以过光明节，我们可以去过神在地上的逾越节。如果你教会一直把你带向这个，那你要委身在这个教会，紧紧跟随这个牧者，因为他透过每一个节期把你带向与神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哇，又是庆祝这个节，又是庆祝这个节，但所有的节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并且是与这世界联合，那你要很小心。圣愿我们能够有一个诚实正直的话，能够去建议我们的牧者回转到神所吩咐的节期，而不是耶罗波安所造成另立节期而取代神的日子，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好，所以鼓励我们家人们，今天你过圣诞节一定要知道哈，那个三个博士，没有三个博士这种事情哈，也没有什么牧羊人跟博士同时出现在基督降生的环境，不是啊，三个博士出现的时候是已经耶稣基督两岁的时候了，那个躺在婴台上面的是只有约瑟、玛利亚，还有几个牧羊人啊，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才是真实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不是冬天啊，应该是夏季转秋季的时候，所以这个氛围真的很美好啊，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圣经，根本不是圣经。我们要回到圣经所启示的信息的里面。好，对不起，讲差了。第三个，基督的降生，圣诞节第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就是，神用什么等候他的人要做他荣耀的见证。 神要使用那些倾心等候他的人做圣诞节最荣耀的见证人。我们会看到是牧羊人，牧羊人懂什么？这当时的牧羊人呢，就是你就是没什么知识，没什么背景，所以你去牧羊嘛。有可能说这些是关于圣殿的牧羊人，他们是专门牧养那些要献祭的羊的这些的牧羊人，他们是没什么智慧的。今天传福音的人，我们都是找那些很有口才、很会讲话、有特殊经历的人，名人传讲神的话去见证福音。但你知道，神见证基督的降生，他的呼召的传讲的人是谁？是牧羊人。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拒绝说，哎，我不会传福音啦，我没有口才啦，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啦。牧羊人有什么特殊经历？牧羊人他们有什么口才？但他们就成为传讲神福音的人。所以今天教会不要落入到一种，我要找名人，我要找好节目，我要找最棒的活动，我要找一种最特殊的名人来邀请他们来讲福音的见证。神没有这么做，神找谁？神找牧羊人传讲他的福音。一个倾心等候神的人，神会叫他做荣耀的见证。西面，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当玛利亚他们带着这个小耶稣到耶路撒冷要去行割礼的时候，第八天行割礼的时候，遇到两个人，一个叫做律法师西面，这么老了，他被圣灵感动进入到圣殿当中，哇，遇见了耶稣。你当时圣殿很多很多人的，后来又遇见了谁？一个先知叫做亚拿，一个是律法的代表西面，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亚拿，两个都是很老的老人家喽。但所有人都在忙乱献祭快乐的时候，神挑选了牧羊人，没知识的人，神挑选了一个老人律法师叫西面，神挑选了一个女先知叫做亚拿。那些的祭司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神都没有透过他们做见证，神透过了这三个，还有玛利亚，他把所有的事都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一个倾心等候神的人，我们会见到所谓真实圣诞节的主角，那就是耶稣基督。牧羊人遇见了，他们去找，看到了不包着的婴孩。牧羊人西面见到了耶稣基督，亚拿见到了耶稣基督，玛利亚把这件事反复思想。所以一个倾心等候神的人，他们得见神，就这样，倾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着，他们必见到神，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圣诞节，我们的心有没有等候神？我们的心有没有真实渴望遇见基督的救恩？我渴望遇见他。诗篇25篇14节直接的翻译叫做，耶和华向那些敬畏他的人，就是清心的人，没有秘密。耶和华向那些敬畏他的人没有秘密，耶和华必将他的约指示他们。所以家人们，圣诞节求神打开我们的眼，我们向神祷告说，主，我渴望遇见你，我渴望遇见你，我渴望真实的看见你。牧羊人看到了，西面看到了，亚拿看到了，说，主啊，我也渴望真实的看见你。圣诞佳节，我的眼目渴望被你打开，见到你的荣耀。说，主，让我在这圣诞节提醒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在这末后的时代，我真的成为一个倾心等候你的人，我等候你的再来，我渴望遇见你。你说倾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的面。主啊，我渴望在今年的圣诞节，我渴望遇见你的面，我渴望见到你的荣耀，我渴望真实的看见你。多少人去圣殿献祭，多少人在那个叫做什么报名上册的迁移的当中，就这几个人见到了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西面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那个 老先知女先知亚拿老了，她84岁，她84岁了，她每一天她的敬拜她的祷告，她是真实的一个敬拜神的人，她是一个真实侍奉神的人。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耶稣基督，她成为不断去诉说神话的人，因为她一直都在盼望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我们已经不用盼望降生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但我们今天要盼望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你可以祷告说，主，今年的圣诞节给我一个极大的恩典，让我成为一个倾心等候你的人。我渴望遇见你，当年西面可以看见你，他又公义又虔诚，他一直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圣灵在他的身上。主，我今天也渴望成为一个，我向着你，我是一个公义的人，我向着你是一个虔诚的人，我盼望你的再来，圣灵时刻的充满我，我渴望见到你的容面。亚拿也是，亚拿没有离开圣殿，他进食，他祷告，他昼夜的侍奉神，果然这时候他就遇见了主。亲爱的家人们，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渴望向我们显现，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是一个倾心等候他的人嘛。说，主啊，洁净我的心，今年的圣诞节洁净我的心，让我的心是一个清新专一的。主啊，今年的圣诞节开我的眼，开我的眼，让我的眼睛嘹亮，我的眼睛，我的全身要光明，我要看见你。今年的圣诞节，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把你的属灵的生命在我里面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因为你说你向着敬畏你的人没有秘密。主啊，我渴望认识你的约。哇，你就好期待今年的圣诞节，你期待是遇见耶稣。我以前小时候，我期待的圣诞节是得着礼物吃大餐，我期待的圣诞节是有活动好快乐，我也好期待去报佳音哦。我每年都带着我牧养的人，我们每年都街头巷尾到处去，一步一步去传报佳音。但我后来就越来越渴望说，主啊，我渴望你的秘密向敬畏你的人显明，你的约向敬畏你的人显明，你的圣灵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让我的眼目可以看见你。这是圣诞节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含义。所以最重要的，最后我再做一个结束，那就是圣诞节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我们要以我父的事为念。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耶稣基督成熟长大，耶稣基督讲的第一句话，那就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一个被神所充满的人，一个真实过圣诞节的人，我们必须有一个认知，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记载的讲的第一句话，那就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过圣诞节，也求主把我们里面生命当中有个圣诞节一个极高的目标，那就是我应当以阿爸父的事为念，说神啊，我就是要来满足你，神啊，我就是要来敬拜你，神啊，我就是要倾心等候你，帮助我从今年的圣诞节2020的圣诞节带领我过一个生活，就是常常以神的事为念的生活。所以全部圣诞节都在讲属灵的事。一开始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操练顺服，我们操练认识神细腻的带领，神细腻的时间时候满足基督降生，神一步一步细腻的安排，那就是这都是阿爸父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顺服等候神的人，你不会吃亏的，你会照着，你会踏上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心意。第二，什么是父的事为念？那就是为我们生了救主，是救恩，是救恩。圣诞节要传讲的是救恩，这个救恩是要把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神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日子，所喜悦的人，我们会有个平安，平安和睦，与神和好的一个果子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有个真平安，在末后敌基督、假教师、假先知、教会遭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平安，这就是阿爸父心里的事。第三，倾心等候主的人， 神的秘密向我们不隐藏，他要向我们启示他的约。所以主啊，帮助我有个清醒等候你，我渴望遇见你，我渴望像西面一样遇见你，我渴望像亚拿一样看见你。这都是一个以父的事为念的人。所以今年的圣诞节鼓励您活在阿爸父的心意的当中。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